专家曝光乌克兰军队制胜的两大秘笈，指出未来台湾传媒的关键。阻止中共帮助俄罗斯逃避制裁，美国划出红线。习近平这个礼拜将会同南韩后任总统通话，韩媒话史无前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3月25号礼拜五。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乌开战以来，频频传出俄军摧毁雷达等等乌克兰军备设施的消息。但是到3月23号战争已经持续一个月。美国国防部在战况通报的时候仍然表示，俄军没有占据空中优势，未取得制空权。台湾无人机专家经纬航太董事长罗正芳3月22号在面书发文，解释俄军迟迟无法取得制空权的原因，并且表示现代战争除了传统的三维空间，太空和资讯网络两大空间更加是制胜的关键。罗正芳分析说，虽然俄军号称摧毁乌克兰很多重要地面防空雷达，但是俄国的战机持续被击落，可见俄军的飞行器仍然被有效地监控和锁定。这个显示美国和北约盟军在外围协助乌克兰监视空中目标，甚至美军强大的太空战力也都帮助搜集情报。罗正芳说，美军的太空部门包括从通讯到遥感探测各种军事卫星，甚至卫星空载的合成孔径雷达是不受天气影响而且日夜可以使用的主动侦察系统，赋予美军和北约的各式高空侦察预警机。美国和北约虽然号称不直接介入战争，但是只要将俄军的目标和飞机以及导弹的轨迹即时通报给乌克兰，乌克兰军队就可以利用现存的地面防空系统进行拦截。罗正芳表示，这一次俄军并未因为高级制度武器收获明显的战果，原本号称不可一世的北极熊在战争开打之后发现很多需要依赖卫星系统精准导航的武器出现非常多失效坠毁或者诈骗目标。这个其实说明俄罗斯的导航定位卫星系统在抗干扰方面相当脆弱。他说，乌克兰背后一定有美军和北约国家的暗中协助，所以在电子战对抗上面表现出奇优秀，有效压制俄军空中到地面的各式搜索雷达，所以蒙住了俄军的耳目。同时利用太空和资讯网络两大空间优势，提前掌握俄军的动态分布，并且成功地令俄军各部队之间失去必要的通讯连结，所以俄军形同散沙，并且逐一被各自击破。罗正芳亦都认为，乌俄战争的战况给台湾很大的启示。台湾和美日盟国在战情精守系统无缝接轨，以及人员的常态整合训练，就是台湾未来战时的传媒关键。拜登政府3月23号警告中共，不要利用制裁俄罗斯带来的商业机会，不要帮助俄罗斯规避出口管制，也都不要处理其被禁止的金融交易。路透社当日在美国空军一号上面发出的报道说，这个是美国对中共帮助俄罗斯规避制裁划出的红线。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同记者说，七国集团国家将会很快宣布统一的回应，以确保俄罗斯没办法在中国或者任何其他国家的帮助之下逃避制裁。沙利文和拜登一起飞往布鲁塞尔参加北约紧急峰会的时候，在空军一号上面表示，这个不是专门针对中国，但是将会适用于每一个重要经济体，以及任何一个经济体以有意和主动的方式做出的试图破坏或者削弱我们实施制裁的决定。他表示，美国政府已经向北京传达了这个消息，并且希望欧盟和欧洲国家也都能够和北京进行类似的沟通。 日前，中共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公开呼吁，在莫斯科的中国商人捉住俄乌战争造成的危机中的机会，调整业务结构，填补俄罗斯市场空白。此前，因为抗议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麦当劳、星巴克等等众多西方大型跨国公司已经相继宣布退出俄罗斯市场，但是没有任何中国公司有类似的举动。中共至今仍未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但是就谴责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制裁。美国担心中共可能会通过违反贸易限制来帮助俄罗斯获得商用电子产品、电脑和飞机零部件等等关键产品。沙利文补充说，美国政府有工具来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发生。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同日较早的时候表示，中国半导体公司全部仰赖美国软件制造晶片。如果我们发现他们卖晶片给俄罗斯，我们可以藉由拒绝他们使用那些软件，令到他们实质性倒闭。我们绝对准备好这样做。在金融支付问题上面，沙利文说，美国和七国集团盟友正在寻找试图调整金融支付结算方式等等系统性行业范围内的努力，并且将会对此作出回应。北约峰会、欧盟峰会以及七国集团峰会3月24号陆续召开。在最先登场的北约峰会上面，成员国展现出和乌克兰站在一起，并且商讨了新一轮对俄罗斯的制裁。南韩后任总统尹锡悦的发言人金恩惠3月2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面宣布，尹锡悦将会在这个礼拜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据韩联社报道，金恩惠在记者会上面表示，按照以往惯例，中方都是在一国的领导人正式开启任期之后才安排领导人之间的通话。所以这一次通话成为史上罕见的破例之举。金恩惠表示，北韩自今年以来进行了十几次的武力示威，还暗示将会撕毁暂停核试验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的承诺，加剧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在这种情况之下，双方有必要就亚太及半岛问题紧密沟通，并且探讨双边关系未来的发展方向，所以双方推进这次的通话事宜。报道引述观点分析指出，习近平破例在尹锡悦正式就职之前就安排通话，可能源自朝鲜半岛局势巨变和中韩关系上面的考虑，但是亦都不排除南韩因为中国防疫措施不宜派遣特使等等的特殊情况，提前安排领导人通话的可能性。尹锡悦自从投入选战以来，曾经明确表达自己的外交国防政策是亲美日抗中朝。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赤坂明夫在南韩总统大选结果出炉之后，曾经在面书发文表示，美国部署围堵中共包围网，但是因为文在人政权亲中而造成防疫破口，而家破口终于堵住。继外媒曝光上海医疗系统近乎崩溃之后，再有当地人士向大纪元透露，上海真实的感染人数是官方通报的10倍以上。上海市3月23号通报新增本土确诊4宗和无症状感染者977宗，再次刷新前一日的纪录。上海一间纺织公司的工作人员当日对大纪元表示，连日来微信朋友圈传出浦东北蔡发现8000几宗确诊，自己同事的先生在派出所工作，他说这个是真的。这两日官方将8000几宗分开通报，每日大概报800-900宗。这一位匿名的受访者说，3月22号上海市卫健委主任在疫情发布会上面说8000宗是造谣，但是事实上病毒传播很犀利，上海毕竟是大陆有影响力的城市，官方不敢将8000几宗一下子报晒出来。他说，我不能够将聊天记录发给你， 我哋都心中有数，好多人都知道嘅。3月22号，自由亚洲电台引述上海居民冯女士话，上海医疗资源接近崩溃，而家阳性患者送唔入医院。80岁嘅阳性患者有并发症、高烧，好危险，医院唔收。致电疾控中心亦都话入唔到院。后嚟托人终于应承接收患者，但系而家仲系冇医院收。知情人士话俾自由亚洲电台知，目前各地嘅医院容纳唔到众多嘅患者，于是选择重症嘅入院，大部分轻症阳性只能够居家隔离。当地官员已经唔再上报呢啲感染人数，原因系怕被追究冇咗乌纱帽，未来感染者可能越嚟越多。3月22号，上海买菜呢个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有上海市民表示，喺生鲜电商平台上面，凌晨起身依然买唔到餸。与此同时，上海嘅菜价亦都大幅上涨。目前，上海市民买菜嘅相关内容刷爆朋友圈。除咗各种买菜攻略之外，唔少上海市民仲喺朋友圈转发野菜大图鉴，教民众自己挖野菜。上海市商务委主任顾军3月22号表示，这个主要是由于疫情防控需要，封控小区数量仍然比较多，电商平台配送力量跟不上造成的，并且说当地的生活物资供应充足。不过上海当地菜价就大幅上升，一名上海市民24号告诉希望之星知，两棵大葱就13元，番茄15元一斤，比过年的时候买餸仲要贵。另外有网友说，当地农贸市场因为疫情白天关闭晚黑营业，同时担心小区随时会被封闭，被迫三更半夜去买餸。香港疫情目前尚未得到有效控制，对此香港顶级科学家3月22号发出呼吁，敦促港府在新一轮疫情到来之前放弃北京推行的病毒清零政策。法国《费加罗报》报道指出，虽然香港特首林郑月娥3月21号宣布自4月1号起逐步放宽一些防控措施，但是就没有给出走出危机的具体路线图。对此，颇受港府认可的香港公共卫生专家梁卓伟指出，过去的两个月是一段非常痛苦的经历，我们不能够再继续等待。他敦促香港当局视新冠病毒为一种地方病，强调采取疫苗接种的办法作为抗疫手段，否则香港将永远是一个封闭的港口。报道指出，梁卓伟的这个主张显然背离了中共的战略。中共至今拒绝放松病毒清零的做法，宁愿对几千万人采取禁足措施。中国是世界最大粮食进口国，自从习近平在两会上面不断强调中国人的饭碗要装中国粮，并且将粮食安全定调为国家的优先事项之后，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就持续受到关注。彭博社3月23号报道说，很多农业专家分析今年中国作物状况可能是史上最差。报道列出两大威胁中国粮食供应的关键因素。首先是气候灾害令中国粮食生产出现困难。中共农业部长唐仁健在3月5号人大会议的采访入面承认，去年秋季的水灾导致近3000万亩农作物受损。去年暑假的豪雨更加破坏了农田耕作范围。洪水导致中国1800多万亩农田只能够延后播种。入冬之前调查发现，今年中国一级和二级作物产量比往年减少了两成以上。唐仁健说，专家认为中国今年冬季作物长势可能是史上最差，今年粮食生产确实面临很大困难。此外，彭博社指出，另外一个影响中国粮食的关键因素是乌克兰战争。中共国务院2019年的报告指出，由于中国的可耕农地面积一直在下降，在过去10年间 下降了大约8%。当局大量收购外国农企和农场，其中好大一部分农场坐落在现在全球最危险的地区乌克兰。彭博社说，一方面中共将乌克兰当作一带一路通往欧陆的门户，二来是想获取乌克兰的铁、钛、煤、铜、油等等矿物资源，现在就只能够选择在俄乌之间互不得罪，维持尴尬的不表态立场。彭博社亦都指出，中国农业面临的考验不单只是以上两点。中共农业部研究员表示，不可预期的极端气候除了降低产量之外，亦都会削弱农民的信心，未来农业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恐怕只会更加恶化。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